舒淇弟兄给我的那个题目哈、啊，里面讲一下，他里面有问哈、啊，在就清心团契这个同工，他说是要讨论同工的产生、训练、心态、分工合作、冲突、祷告、敬拜、关怀这些哈、啊。那我也已经说了，就这很好，这很实际。各位，你说我不是同工来错了，最好不要走，我还是希望你能坐下来一起来领受哈。不管是清心团契或者是教会，华人教会、西人教会哈，事实上这次我很希望也把这个观念摆进去。我们前两天我跟李牧师也谈了一下，跟文耀在文耀家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有交通一下。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个运作，尤其在华人教会里面，这可能我想我还是把它摆在今天下午的讲哈。不过在这边呢，这个就是同工产生这些啊，当然我们非常清楚一件事情，或者我希望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是基督做主，这个包括异端，包括邪教，每个人都会说。我们这个团体的主是上帝，或者是 whatever the name of it， 反正就是大家都会拿出一个口号，然后这个做主的，不管是上帝、是基督、是圣灵、是圣经，往往都成为那个真正想抓权的人一个遮羞布而已。我们听主，然后结果就是你听我就对了，我们听主，我就是主的代表。那不管是我，或者是某些人，不管是牧师，或者长老，或者执事，或者是会众，实在对不起各位，每件事情都要从生活里面讲，更能讲到圣经里面。可是讲到生活，就常常会伤感情啊、就会好像我在攻击某些什么人哈，没有这个意思，请各位把这些放开啊！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希望对每个人都有爱。不管是习近平或者奥巴马哈，每个人都是一样。哎，讲就讲到这里。中国在过去这几十年，你看我实在不喜欢用这做例子，但用这做例子，这几十年呢，我们对于权柄有一个非常非常不正常的一个想法。对权柄呢，一个就是绝对的听啊，毛主席或党啊，绝对的听。那另外一个，就算在文化大革命和到今天呢，就变成对一切的权柄呢是阳奉阴违，然后就是也是怎么听党的，然后目的到最后的目的也跟共产主义或者是服从或者雷锋精神刚刚好完全相反的，就是一切那是一个幌子。哎呀，谁还听那些鬼话？说这些只是让我有一个躲避逼迫，然后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办法。所以我们包括这些过去的你在社会上所学的、家庭里面所学的、所看到的，让我们对权柄、对制度、对法律、对规章啊，都有一种我再一次说极不正常的一个态度。这极不正常态度实在是可以讲很多，但是讲了好像我在攻击某些东西一样，我不是在攻击这些，我是在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态，其实不是说你从中国大陆来，你从日本出生，你在台湾，你在任何一个时代，封建社会，我们都有我们过去不信主的时候的种种的罪恶。这一点我也是对这个近代神学一些很反感的地方啊，就是圣经里都讲到说，我们信耶稣是要悔改。是要脱去祖宗的遗传，是要脱去你们以前在没有认识主的时候那些跟随世界的肮脏污秽下流。可是现在的神学家呢，包括我们在台湾有人喜欢讲到祭祖或者念祖，就是哎呀，传统的那个势力太大了，我们要叫人离开传统，离开那个罪恶的传统，归向上帝，这办不到。那最好呢，就是让他们不知不觉的，哎，一滑就滑到基督教里了，毫无任何的拦阻。各位，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教会的走向，就是我们能够多多吸引众人来。那吸引众人来所用的办法，刚刚好就跟圣经相反。 圣经的做法是要你听到上帝的道，让你大彻大悟的知道自己过去，以自我为中心，以国家为中心，以家庭为中心，以好的或坏的任何一种人间的意识形态为中心，那个是错的。我们只能，我们的所有的错误在于我没有专心跟随主，我没有专心信靠主。这是各位请了解，我们基督教讲罪人要悔改，要相信耶稣，并不是指那些作奸犯科的人需要悔改信耶稣而已。你是大好人也一样需要悔改信耶稣，就是一个不以上帝为我们主的生活都是要悔改的。一个老教会老牧师也是一样，一个大奸大恶之人都是一样。我们总有一种，在我们离世见主之前，个人团体教会都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我习惯的，我喜欢的，能够给我比较多名利的东西留下来。这是我们的天性，这个天性里面也产生了很多文明文化中的优点。因为人要自保嘛，人因为要自保，事实上西方很多的哲学家，包括我现在能想到最有名的是 Thomas Hobbes， 就是人在那个自然状况中有无休止的战争，无休止的斗争。毛主席应该是没看过他的东西，看过一定会大说阿门的。我不知道共产党怎么说阿门哈，大说有理还是对哈。就是人在无休止的征战中只有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要让我自己活下去。这个通常就是有人这样说了，对不起哈，人看到任何一个东西，从原始时代到今天都是，我觉得用在中国人身上也很恰当。看到任何一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可不可以吃掉它，我可不可以吃它。咱们中国人看到狗我可不可以吃啊，看到犀牛角可不可以吃啊，看到老虎可不可以吃，我可不可以吃掉它。这个不是在骂中国人，就是人要自保，尤其在那个珍佩未起的情形下，我们想要吃，我们想要活下去。第二个，对不起啊，难听，我可不可以跟他交配。各位，第一个是食的要需求，也就是自保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延续我 DNA 的需求，我能不能继续的我的 DNA 能不能继续下去。这一点也我看包括在中国在西方有了，我觉得也非常难摆脱，就是这种血缘至上的那个我家的。我昨天下午也讲到一些，这些都是人的天性，甚至可能是上帝造万物的时候，万物都有一种需要自己能够活下去，而且能够活得好，而且能够把自己 somehow 保存下去。那可是从圣经来看，万事万物，特别是人和天使这两个最高贵的受造物，我们要能存活下去的办法，其实没有别的，就是我要信靠上帝。那可是当罪恶进入世界，人的特点就是可能万物都有，我不知道万物对信靠神有没有这个能力，圣经里并没有否定的哈。那么只是那不是我们人的责任了，或者说不是我们人直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人都希望自保，我们人希望自己的那个 DNA 多多少少，也就是我自己的那个部分能够尽量能够扩充下去。各位，这一点用在教会里，用在培灵会里面，用在党和党里面的斗争里面，通通都适用。国家、民族、奥巴马、民主党、共和党、中世纪都适用。人就是有一种强烈的自我生存和被人肯定、人家听你的那种欲望。这个我再一次说，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在不认识主的情形下，你不用顺服、信靠、领受神的爱来调整你这种先天的那个能力的话，人就变成无休止的自私自利。各位，这些跟清心团其实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我们并没有跳出这些东西，我们仍然在老亚当给我们的那个 DNA 里面，我们是自私的，我们是罪恶的，我们是没有安全感的，我们是希望自己的力量越大越好的。哪怕你说我没有很大的欲望，我不要什么多少人来听我们的话，哎，是 exactly 你不要多少人听你的话，就你身边的人听你就好了。 你身边一个人一个人要听你的，你身边一万个人一万个人要听你的，你身边都听你的话你不在意，你身边只要有一个人不听你的话被你知道你就很在意。就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那个没有安全感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在想到同工的时候，教会同工，我们一定又是回到我们一群人被上帝拯救了，然后带到教会来了，然后我们要开始活出基督要我们活在永恒里面那种美好相爱的互相尊重的，然后每个人的恩赐能力能够真实发挥的，然后在那发挥当中也能够是喜悦的，啊，这都困难。那么在教会里面，包括在团契里面，我也并不反对哈。我们在讲教会以前有一段时间，神学院讲实践神学的时候，很喜欢谈教会增长的办法。那么我并不反对讲这些，虽然我觉得根本都是你要抓住神就好了，但是方法里面呢，如果谈到是抓住在领受神的一切的权柄恩典下，也不是不可以。那么教会增长呢，我们那时候会想到，会我听很多的学者会讲到说，教会要增长，一个团体要增长的特点就是要一致化，英文叫哈基哈哈Homogeneous 好像是怎么那个念我一下念不出来了哈。对，我们如果照字是 homogeneous， homogeneous。那么在就是学者会说，假如这个团体，譬如说都是我们在大学的隔壁，这个团体都是大学生。这个团体呢，大家来到这里有同质性啊，你哪一系你哪一系，我们可以互相的帮忙啊、提醒啊、扶持啊、喜悦，我们谈的话题是类似的，我们喜欢谈的球队是类似的，那么这种团体有种归属感，大家就比较能够，这个团体就会增长，吸引附近的人来。那么如果是不是 homogeneous 的 group 啊，是 hetero 的，是各种不同的，那就很难增长了。那个增，因为来到这里，有人是知识高的，有人知识低的。知识低的呢，在知识高的人面前会自卑；知识高的在知识低的人面前会骄傲。所以这种就这不好，不要把它放在一起。这种想法我不觉得全部是错误的。我们喜欢我们比较喜欢的人在一起，这不全是错误的。但是各位，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恩典总是超越人的一切，这个我们要记得的。我们不是故意要跟这个世界、跟我们肉体的本性去拗，但是我们真需要去顺服上帝。好，就包括在国际教会，我从二十几年前来到今天，这次我还没有多跟人弟兄姐妹谈哈，但是我在国际教会二十多年前我就看到一个极大的危机，这危机不是国际教会危机，我想每个地方都有，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团体，对不起各位，我就直接讲出来了，我们有偷渡走私来的，我们有来这里念博士的或者做指导教授的，那么这两种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很正常很自然的就会产生一些疏离和对立。那么甚至丁妈妈那么有爱心的，丁妈妈的身份和地位也会让她使某些弟兄姐妹非常的愤怒，这我知道，我每次都住在丁妈家里，我对丁妈印象非常好，丁妈对我非常好，我很尊重这个老人。但是丁妈妈是一个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她的身份，不管她有没有，那我想她没有任何看不起别人的心，不是，我想我能相当确定她也很愿意帮助人，但她有的时候她也是说话比较直一点，说话直一点。有一次就是有一位是社会地位很低的一位弟兄姐妹，她想请我吃一顿饭，丁妈妈是爱护我，丁妈知道我是休息的时间很久，那位弟兄姐妹住的地方很远， 那么他就责备那个那位基督徒说，你这样造成康老师多大麻烦，他又不敢不答应你，他去了又累得半死，接送都是大问题。那么我知道那位基督徒就非常受伤，他非常觉得就是他被看不起啊，只有你们这种有地位的人才能接待讲员，我们这种人就不能。各位，这些都是在教会里会发生的事情，会常常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看在使徒行传里也有这个情形，那个是说希利尼话和说希伯来话的都是同文同宗的人，但是一个是来自东北，一个是来自广州，两边因为语言，因为饮食，因为见识的不一样，就会有冲突了。好，我还是再一次说，我们一定要把人都扯弄在一起。我们是在这里啊，加拉太书说，我们在基督里没有什么男女老少，什么外邦人希利尼之分，这个也不一定对。各位，圣经里的真理很丰富，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包括我们的得救就是分别，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那么甚至创造的一开始，创造一方面是神在创造，另外一方面也在神在分别。神把第一天是光和暗分开，第二天是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分开，第三天可以是海和陆的分开，然后后面再讲到各从其类。你知道这种观念是现在西方最痛恨的观念，分别 segregation separate 是西方最痛恨的观念。西方现在最流行的观念是 integrate， 就是合在一起。那包括现在闹的，在我们台湾闹的如火如荼，同性恋就是合的意思。你不要分同性恋、异性恋，你不要分男女。各位，西方过了基督教叫 post Christian 的Western society。我去年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在德国，我第一次去厕所是男女共用的，我第一次。而且你不要稀奇，就是在教会里，因为教会他们的教会是很远离上帝的，就很先进的，就是他可以引出很多圣经上的话，在基督里不分男或女哦，我们不分这些黑或白哦，中国人日本人不分了，我们大家相亲相爱啊。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在讲下流的话，的确是包括人兽不会分的。那个现在讲同性恋的下一步，包括就是族辈分之间没有什么乱伦不乱伦的，父亲跟女儿睡觉没有关系的。然后你也，我不知道你晓不晓，你应该也晓得人兽交，其实在圣经里就有提到这个罪恶。就是我只是在说，你在听到任何一个观念的时候，你要稍微，不是稍微，要非常警醒，求主光照，这个东西我接受或者我拒绝，到底是我自己的想法，传统的想法，还是圣经里这么讲。我昨天下午有讲到说，我们跟主的亲近跟人的亲近，可是圣经里面也有讲到我们跟主的远离，而那个远离和亲近都是好的。亲近是跟他的相爱，远离是对他的敬畏，这两个都有的。那么我们跟主合而为一，这有在基督里。我们跟主也有那个你到他面前不可以放肆的那种恐惧和保持距离，这个也有。那么我们人和人之间合一的是需要有，我们的分别为圣也需要有。因此实在清心团契同工的产生和睦的问题，其实我就说了，这个是一个说大一点，是人类和动物和整个宇宙动植物的相处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讲天人合一的问题，是包括环保的问题。这些一切的问题的确都需要你对上帝有认识，有越多的认识，你的观念才不至于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啊！大家都说好你以为真的好，大家都说坏你以为真的坏。各位，真理从来不是投票来决定的，不是人多人少决定的，真理是神的话。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求主帮助了， 所以我其实并不知道清心团契的成员是什么样的状况，起码我们今天在这里我看到的是男女少都没有老的，这里放眼望去一个老都没有啊，各位你都是很年轻的美丽的。那么这我们如在现实的环境中，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改的，不是有的时候，恐怕很多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改的，因为大环境是这样。一个教会，假如这个教会神继续怜悯恩待，这个教会主日要上千人了，那我们可想而知会产生的混乱，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这么多人在这里，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那我们只能就这时候各自都需要将就一下，也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就这些事，我在我们教会，我在任何一个教会都会碰到。有的教会的问题是人太少了怎么办？然后因为人少就越来越没有人了，没有吸引力。有的教会哦，可能这个教会是感谢主是人多，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样？这包括还有安全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做？各位，这些都是在教会里不断会有的，我们都求主帮助。你碰到这些事，你碰到哎，我们教会人很多，感谢主哈、啊！你先不要沾沾自喜，任何事情不要沾沾自喜，任何事也不要有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族性。这个中国民族性呢，在我们台湾以前，在儒家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民族性，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很好。那民族性就是忧患意识。就是我们在问题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我们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要先在问题还没发生的时候看到问题，然后想办法去解决。各位，这不是太坏的事，但这也足以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过去几千年、三千年来实在是很命苦。所以像我爸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到电影院看电影，到餐馆去吃饭，各位，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我告诉你，我父亲心，他到电影院看，第一件事是找逃生口。如果失火的时候，餐馆的时候找逃生口；如果地震的时候，各位，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心态。我去电影院看电影，应该是买一包玉米花啊、哦，等一下，好好享受。你生活是要享受的，你生活是先要啊，我们住一个新房子啊。那么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个西方德国有这个童话故事，就是像我父亲也是，他只要譬如说走过这个房间，他先可能看一看哪一个钉子很可能会掉下来。各位，你觉得这是不是很辛苦的生活？这个不合圣经哦，圣经说不要为明日忧虑哦，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为明日忧虑的。好，反过来也不一定对，反过来就是我们的小孩，他不但不为明日忧虑，他现在忧虑他都不会忧虑，他从来不会忧虑，他把一切重担都卸给父母了。那也是不对，或者说我有忧虑就发出脾气来。可是我说这些话，就是那个真理常常有是多面的，只有在主那里能掌握一切的真理，一切的正确。但是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真是要需要很小心。这也是圣经讲到说你们不可论断的一个重点。不可论断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判断，不要做选择，这是很重要，我们应该要做。只是不可论断意思，每一个诫命，每一个吩咐意思，最基本的都是你不要把自己当作神。你的判断是你看到的是有限的，你不是看得很完全。我们不因为看得不够完全就不判断，但是我们看的是有限的，我们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好，这拉回我们的清心团契的事情啊，就是我这些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敬畏。这一点呢，那个共产党讲的话也是很对，我们要不断的狠批思念一。狠批什么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批思之一闪念，我们要不断的这个革除我们心中的那种老我， 这一点毛泽东的思想我看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人真的了解，包括他的那个四人帮都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其实是基督教的观念，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革新，不断的更新，只是我们的革新更新不是什么政治手段，也不是为了什么利益，也不是什么这些，是上帝的爱，圣灵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么所以我们就继续不断学习，有一些原则我们是可以讲的，但原则的应用，那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我们求主让我们能运用得好。这里也有另外一个非常你会觉得很抽象的神学观念，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这很重要的。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肉体的行为遵行律法的规定来称义，因为律法写出来总有不完备的地方，应用在生活中，而神要求完备的时候，所以总是需要我们不断继续去调整。起码就这个团契来讲，我不知道这个团契啊，其实这几天我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团契在那里谈，其实基本的问题大概都是类似的，就我们人在一起就会有问题，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主在我们当中就可以，我不敢说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因为那个耶稣自己说总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总有问题与你们同在，你们不常有我。有的时候是主刻意躲起来了，就是主就是让我们要去寻找，要迷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在那个困苦中多呼求神。有的时候主会主动丢一些问题给我们，但是主总是一切的答案，那个答案呢不一定解决了问题，答案是就是我们继续有信心的活下去。好，同工，不管是教会的同工，或者是团契里的同工，这我都觉得要从属灵来讲起。人心是自私的，不管你多能解决问题，最后都不是走在主的路上。你一定要学习尊主为大。那么所以如果要有同工啊，这一点也请各位原谅了，我不能不讲，就是也是我们华人教会很缺乏的。我们需要学习顺服权柄。我自己深深觉得一个公司，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家庭，只要是两个人以上的，就一定需要有一个领导者。那个说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导，教会是大家的，不是一个人的，这都是胡说。教会只有是主的，教会是大家的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华人教会，各位这一点呢，可真是全世界华人教会的问题。这实在是下午可能可以更多讲一点，不过我在这要提，就是我们就我刚刚讲的，我们对权柄，这不是中国大陆而已，台湾更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以前在那个高压的权柄之下，现在完全反过来了，现在是完全无政府状况。就是现在你们电视上也可以看到，我还看到很多的中国的民运分子对台湾那个民主非常高兴啊，可以向马英九扔鞋啊，怎么样？其实那不是好榜样。独裁者独裁是坏事，民众独裁也是坏事。一个人独裁、多数独裁、全体独裁，每个人都是小霸王和只有一个人是大霸王，通通都是罪恶，因为我们人是罪人。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制度比较好一点，这我不能够去多讲，但我要说这个制度一定有需要改进的，不管是教会是政府。有人说共和政治，有人说民主政治，有人说是就是我们在讲像文革的时候说啊，那种我们要的是大民主，是要全民皆主的，那你也知道那其实搞得天下大乱。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任何东西同工的产生，其实还是领导者很重要。我们今天不去谈牧师或长职的地位，我们就讲这个团契的领导者。 各位，一个领导者，所以我觉得领导者比什么都更重要，比甚至比那个制度比其他都重要。这我觉得人这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所以领导者，你是主席的话，我们就现实出发，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够属灵的，我们可能都是逼上梁山的，逼得我要做主席也没人干，我这个人老实就干了。或者另外一个也可以，没人干，我这个人有野心就干了，反正你都不是好东西，就做这个主席了。好，我们从现实出发，好，是这样。如果是这样，任何一个你做领导，包括你在家里做丈夫，不管别人服不服你，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不管你愿不愿意做，有这个名分的时候，你要知道责任已经交给你，是保罗讲的。你不能够再想到别的了。如果当然了，你的灵性不一定到这个地步，但是我还是在这里劝你，就算世界也是，你今天是做到这个长的，不管是一家的家长，全家只有两个人，就你和另外一个人，你管他都管不好。但是你现在要知道你是一个领导者，我们求主帮助各位这里哈、啊，我们常常求主赦免，求主恩待，但是一个领导者需要知道你是在做领导的。有的时候我们根本是觉得自己是儿皇帝，有的时候觉得管不下去，有的时候是譬如说了啊，一个做丈夫的，夹着做丈夫的，他当年跟老婆结婚，是老婆是一个大有钱，他老爸是薄熙来，或者是不是习近平好了，是大官。各位，你可以想象结婚了以后，这家里一家之主是谁嘛？就不会是一个丈夫，会是那个妻子。那如果他又信了耶稣了，他知道他要做一家之主，他根本没有能力来做，没有地位来做。虽然有种种的困难，你还是要记得这一点。如果神给你一个地位，你是要做比较，即使是有一点点的一个领导者，甚至这样，我这样说哈，假如咱们有三个人在沙漠里迷了路，我们都是第一次去，我们都是北京上海长大的，连沙子都还没看过，除了黄浦滩里面的沙子以外没看过，就到新疆去玩，结果是飞机出事了，我们迫降了，就剩我们三个人在沙漠里面出来，大家选你做领导。你说我跟你们一样都是看电视长大的，哪知道怎么在沙漠里走啊？你一样，你还是要有一个领导。各位，很多这一类的电影哦，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是需要别人。我不知道怎么办，你是基督徒，你就寻求神，主求你来引导我。我不知道怎么带人走沙漠，我根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完全没有这个尝试，我跟他们也不认识，他们也不服我。假如三个人我们抽签或者什么办法，你是一个领导，甚至两个人，当然我们不要讲一个人状况，一个人其实也还是灵魂深处会闹革命的，到底是你自己不想走的时候，会不会有个声音说你要需要继续走下去。总之你需要去依靠上帝，这点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世人可能就自杀啦，或者怎么样啦，或者绝望啦，或者就在沙漠里面你杀我，我杀你了，或者强奸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啦。我们就开始更多多寻求上帝。好，所以你们在给我题目是同工，我却在讲同工之前先讲领导者。不管是谁，不管你的灵性怎么样，你说我根本对主不太认识，只要你真是重生得救的，如果你没重生得救，那以一个领导者我也劝你，你赶快辞职，你辞职你离开教会，免得你会真的死得很惨，这个是圣公，你的属手来碰不好啊，会很危险。但是如果你说我真是灵性也很烂，什么也很烂，但是现在被逼上梁山做这个东西，也求主帮助你，你一定要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任何一个你有权位的同工，都需要有一个愿意听主话的心，相信主的心。啊，这我们能做到多少是，看真是看你的渴慕的程度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碰到过这种人。哎呦，他才信主三个月， 一日千里，也有刚好相反。哎呀，我信主已经30年了，没有进步。就有的人，各位没有进步这种人的，没有进步就在退步的。这个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不是在进就是在退，你不会是维持原状的，维持原状也在退步。我们很希望上帝的恩典能够吸引你，让你愿意学习舍己，信靠上帝。这当然不是说做领袖，被领导也是一样需要这样来顺服上帝。所以最重要，我们学习信靠顺服上帝，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跟你自己同时被栽培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你坐这个位置，几乎我可以这样说，你坐这个位置第一件事就是找接班人。你还没有就职典礼呢，你就准备要找接班人了。各位，这意思不是说你不负责任，不是说你根本不想去做它，而是我刚好相反，你希望能够多多少少慢慢从经上的话看到，人如果羡慕善工，这是一件美好的事。各位，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想要做主席，想要做牧师，想要做领袖，其中的动机里面有包括喜欢出风头、发号施令，这不一定是坏事啊，这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是圣经讲的，羡慕善工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可拉党的叛逆虽然是罪恶，但是也有优秀，也有好的地方。他想要亲近上帝，他想要领导以色列人，他想要来做这个，他觉得他有能力做这个。各位，我们人看事情，你要知道是很多元的。我们人是混杂，只有神是单纯的。一件事情的对错里面常常有不同的动机。再好的人，他动机里也有不好的部分；再坏的人，动机里应该也有一些善良的成分，多少都有。那么，所以我刚刚说，可拉党想要做领袖，也不是全是坏事。他觉得神有给他这个恩赐，他可以发挥。我们在教会也会碰到这情形，我们麻烦也都在这里，对不对？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想要做的人都常常有野心的，那个请他做的人都没有劲的，这很可惜哈。但是我刚刚在说，你做的同时，你在做一个领导者，或者你加入圣工团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神真的给你在领导的地位，你就要开始学习好好的领导。那很多的需要学习，如果你在被领导，要学习怎么被领导。但不管怎么样，你都在寻找接班人。其实寻找接班人，我讲的好像重了一点，讲的快了一点，其实就是要栽培大家。这一点我不知道了，我在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武侠小说给我们的观念不是这样。武侠小说给我观念，还有我们现在我儿子老二也在做的事情，似乎也不是给我们这个观念。就武侠小说给的是什么，就是这是独门的秘籍，我只传给哪一个人，而且传还要留一手，免得他会了要杀师父。你看这个可能不是武侠小说，我觉得可能在很多，甚至在正式的学术界里也有这种东西。我不要都给你学会了，夺去了我的光彩，这都是没有，这都不认识神的那种不安全感。另外就是我小儿子在做的工作，他是专利工程师。专利师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抄我的东西，我的东西不可以给你知道。这个以前因为在台湾或在第三世界很多盗版啊，不尊重别人的地方，这是不恰当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也过火了，什么事情都要就是写一本书引了人家一个字啊，也要去申请，然后去问，然后人家给不给，要给可以啊，我的专利可以给你啊，就是拿钱来哦，一切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了，一切都是要钱。这我想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尊重人家，不过我们也不是说谁写的东西讲到我们不可以抄袭。不过我总有一种想法，这个地和其上一切所有都是耶和华的，我们的聪明智慧 是应该尽量跟人家分享的。各位觉得这是独门之秘的，这都不认识上帝的奇妙和丰富。如果我们有上帝的丰富的话，你越跟人分享，你的丰富越多。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方了。这个也就是又是一个矛盾，我们非常强调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可是你肯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你就什么都有了。这也是那个十字架的道理，你愿意舍己，把自己的一切的欲望都舍了。这个舍并不是做一个螺丝钉没有生命了，刚好相反，舍是对主的信靠，你就得到一切，万有都给你。基督徒实在是非常丰富。好，我就希望说从这个同工讲起啊，就是我其实先从领导讲起。我刚刚讲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在家里面，都希望我们如果主给我们是有一些领导的，包括你带领你的小朋友，或做母亲的，或者做丈夫带领自己的妻子，或者你是做妻子和做儿女的，我们只要是包括是孩子，你要记得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们都不太记得让小孩子，或者不太明白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什么意思。你以为耶稣是要跟他玩什么办家家酒啊，耶稣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要跟他玩躲猫猫啊，没有。耶稣要人到他那里，总是要教导，要医治，要扶持，要让他成长的。耶稣并不是缺少一个小 baby 来逗逗玩玩的，小孩子也有逗逗玩玩的时候，但是我们是要他成长的，这一点请不要忘记了。我们带领的和被带领的到教会，我们都有责任继续让自己成长，也让别人成长，然后让自己成长的同时让别人成长。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所谓找接班人栽培的人，这是一件好事情。当然我完全知道了，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有，我在神学院里面也有，在大学里面我也知道。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是在大学做图书管理员。他说，有的时候，那个是应该是十年前了。他说有的时候，现在我就不知道，因为现在大概都是电子的网络的资讯了。十年前，在写交报告之前，就是大学很多报告嘛，交报告之前，有的时候大学的书，图书馆里的书，会很多会不见。不见呢就是被人藏起来，他说我们常常去找。为什么被藏起来呢？就是可能他说有些学生，我在神学院碰过同样情形，有些学生他看到一本书，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资料是写报告非常好的资料，那么他就要把它藏起来，他不要，他那本书不要仍然放在那，因为别人可以去借，他也不要借出去，因为这样有记录，别人也可以来借，可以追。他把它藏起来，譬如放在厕所或者放在哪个底下，他每天在那里去看，看了别人看不到。各位，这都是一种私心，这一点对不起，咱们中国人很会这一套。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就很害怕别人比我们优秀。这我想在社会上这样也许是难免的。你看这么优秀的什么三星跟 iPhone， 他们也不是打官司，还不是专利，你偷我的我偷你的，不是还不是这样子吗？这个人我也没有说，我没有说这些都不好哈，我没有说我们不要有智慧财产权等等，我没有说我们一切都要共产世界才是好，我没有这样说，只是我在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更认识上帝，越是舍己越知道神给我们丰丰富和恩典，这让我们心胸广大。但你一定要最狭窄的走，始终进那个窄门，走那个小路，唯独基督，唯独到愿意舍己，愿意自己一切摆上，主会给你非常大的宽大和丰富。你的讲道，你的侍奉，这我刚刚讲这个其实还有很多，包括我们教会里面的司琴、女高音、男高音唱的，我都怕 如果神的恩典只要有一秒钟不在他身上，他们就会为了我弹得比较好，还是你唱得比较好，或者说怎么样能够表现得更好。哦，康牧师开的查经班比李牧师开的查经班人多还是人少，这都很难免。然后在网上我听说那个什么赞，哦，这很重要，我能够多得到人家说赞。各位，人很软弱的，你我都是，你需要不断的知道，你需要不断知道上帝对你爱，这因信称义是很重要的。所以你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爱，我们对做领导和被领导，我们对栽培同工，我们才能更好，就不会有那种心，就你会了，你有了，你得了主的喜悦，那把我摆到哪里去？你都学会了，那我怎么办啊？那怎么可以？哎，各位，这都是人的可怜嘛。人不知道上帝有无穷无尽无限的丰富，这是我们基督教教人讨厌的，其实就是可以想到实在是最伟大的地方。我们得到的好处从来不要守在我们自己身上，上天堂得永生进神的国度是这么好，我们因为觉得太好了，我们就不能不跟别人分享。我们不会说，哦，你的宗教也很好，我很尊重你，万教归一都很好，没有问题。我们会说，你好可怜哦，我不能叫你再这么可怜，因为我以前也是这么可怜。各位，你越认识主的爱，你就越不管是得救得胜继续在主里面被操练都是一样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教会的同工，哎，为什么他突然没声音？就是教会的同工呢，必须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对主的丰富的认识啊，对主有丰富的认识。那么，因此同工的产生，我都觉得这些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同工的产生要领导者有这种心，就是。这我听说中国的历史上都是那个领导者哈，我不是听说，你们应该比我更知道，这个包括两个最有名的领导者，一个就是汉高祖，一个就是唐太宗，就是领导者都有几个特点：挥金如土，杀人如麻，求财若渴。杀人如麻，这是一定的，中国人不杀人如麻不能做领袖的，挥金如土也是一定的，小一点像宋江都要挥金如土，能够收买人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爱金子，所以都被收买。爱财，求财若渴，爱财如命，这也是。你看扫罗跟大卫的差别就在这里，扫罗就有点像项羽，不能容人的，觉得别人比他好他是受不了的。项羽其实也不能容人，不能跟他意志并肩王的，但是不是刘邦也不能容人，但是他非常要人来帮他做事，那是可以挥金如土的，那是可以做各样的事，不像他奉韩信为大将，都是他很聪明的，他自己也说他成功就在这里。你去看扫罗就没有这个能力。好，各位，我们从现实出发，我们不是都是刘邦，我们连项羽都不是，我们连楚霸王都不是，我们小心眼倒还都不少，但是我们没有那样，我们也就求主帮助我们不断的多认识上帝，使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有好东西，享受了这个好东西，跟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有好东西就独占就专利不一样，我们有好东西，有主，我们就分享，我们就多多的分享，传福音，建造教会，培灵，都是这样的心。你如果觉得我是在做一件苦工，辛苦的工作，做不久的，如果你是在觉得我是在分享，这是很好的东西。康师母有这个个性，他不仅是传福音的事很积极的分享，有的时候就太积极了，他在 他吃到什么好东西的，他也会哎，我们一起去那里去吃，他就要我们一起去吃，他实在太积极了一点，人家也许不想吃，但是他就是很积极，但这是一个好处啊，这一点我们也需要小心一点了，就是我们在跟同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时候，也要想到别人的程度和喜好度，这一点我在小的时候也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小孩子不懂事。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一部卡通片，那个叫《101忠狗》，那后来好像变成了那个，那是卡通片，那是四五十年前的一个卡通片。我那时候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我去看，哎呀，我从头笑到尾，我觉得真是太好看了，天下没有这么好看的电影了。我那时候也看过很多大人小孩的片子，这个片子真好看。回去我就要求我父亲，我真的很爱他哎。爸爸你一定要去看，我把我的压岁钱拿来给你，你们帮你买一张票，你一定要去看，那太好看了，因为你会很高兴，你会笑得很高兴，你一天都会很高兴，可能你这一辈子都会因为这样很高兴。你看我很积极耶，我爸是绝不要去看，到最后我说你一定要去看，我爸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知道大人和小孩的胃口不一样的。就我爸后来也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他有一次有个什么京剧团，我们叫评剧团，很好，他叫我去看，他说那很好看，而且选的是对你们这些小孩子也可以看的，就他是孙悟空的，是不知道是哪一幕，他说很好看，是草草跳跳翻跟斗的，我去看，看了一分钟我就其实受不了了，我说爸，大人小孩不一样。好，这一点也是一样，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认识主，需要分享，但分享也需要有智慧，这些也都不是我们一天能够做得到的，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啊！我看到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带领，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就是威迫利诱都一起来的啊。我们也需要这些，就教会的惩治是需要的，教会的奖赏也是需要的，不要觉得这两个东西不好啊，我们也需要这些，当然我们最需要让人知道基督的爱。那么同工的产生，你要有这样的心，你要为他祷告，我们彼此都是这样，各位，当我说我在领导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学习被领导，我们找接班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想到我们退要怎么退的才漂亮，也不是不负责任。那么训练啊，也有很多时候我会听到有人讲你要带头做，带着做，言教不如身教，其实这也不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有太多的那个身教，我怎么对我太太，我不能什么都给你看到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适用的哈。那么当李牧师带他的儿子的时候是很有榜样的，可是我们不一定有那样的孩子，就是那个言教身教呢，这一点我也是还是强调哈。现在大家喜欢用雅各书的话讲，我们不要光听到还要行道，那么很多人甚至就讲到说听到不重要行道重要，各位这不对，在圣经里面信心道的传讲和聆听还是比道的执行要重要，因为我们能够行的能力实在太差了，而行的能力也来自听道啊。那么所以道的传讲和聆听还是教会里最重要的，同工的训练也是还是用上帝的道。好，你说我们都自己才信主三年，哪里能够教什么，是我们都从现实出发，我们承认我们很多地方都不懂，我们就在这不懂里面摸索嘛。你认定上帝，信靠上帝，犯错你犯错他犯错这是小事，虽然犯的可能很严重，只要你认识基督，那么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怎么训练，用什么教材，这些都慢慢去摸索。我们认定上帝，我们在训练中愿意悔改，我们也希望，就这又是一个看起来矛盾的东西，一方面我们希望有一点坚持，就每个带领的人对自己要带领的东西 需要坚持。各位，在教会里面，从一个角度来讲哈，不可以民主的，不可以独裁，也不可以民主。当然，我们说的好听，都是神做主。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摩西想要去哪里，大家就去哪里；也不是百姓想要去哪里，大家就去哪里。那么，牧者需要有一个大方向，那个大方向就是我们是往主那里走的。当然，我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往主那里走，可能很多人不一样，看法不一样。这有很多时候，也许非分裂不可，那彼此祝福的分裂也可以。但是我们就是那个领导者，他还是需要有一点，有一个心态，就是这是神给我的托付。好了，但是马上又有另外一个了，这神给我托付，你要能够被神来调整。各位，传福音是不好事，好事。在我能够知道的地方去传福音，积极传福音，好不好？很好。哎，神就叫保罗这个有福音负担，也是神给他的，在《使徒行传》忘记十几章了，就是他第二次出去传道的时候，两次拦阻他，他去传福音，第一次讲基督的灵不准，第二次讲圣灵不准。各位，这很痛苦的事，这是最痛苦的事。你今天想要看黄色电影，哎，你一按，哎，遥控器坏掉了，神不准，这很痛苦啊。但是活该啊！你今天去传福音受到拦阻，而且很明显不是魔鬼撒旦拦阻，不是犹太人的拦阻，是耶稣的灵的拦阻。哎，我去传福音，哎。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说我这样爱主要服侍，结果受到这样大打击，真是岂有此理。各位，其实圣经神的儿女，越是属灵的人，他受到打击是越委屈的。包括摩西爱同胞被打击，包括耶稣是爱世人被打击，而都不是做了恶事，是做好事，而且是做很好的事。保罗做很好的事，他要去传福音，明显圣灵拦阻他了两次，这很困难。那奇妙就是保罗也就，我想他就继续等候神了，然后哦，就神就跟他讲去欧洲，往欧洲去。我想保罗对保罗来讲也是很奇特、很难以想象的事情。就一方面我们是非常坚持的，我没有违反天上来意象；一方面我们很能够被神调整的，这些都不太能够把它具体化。因为坚持很可能是不是坚持，这个人是顽固，容易被调整，也可以是没有原则，这都难说。所以我不太喜欢看那些成功人的传记啊。我碰到好多人，我听说在中国在台湾都是最畅销的，就是马云的传呐、啊，或者自传呐、啊，或者哪一个什么什么贾伯斯的啊，反正就是各位，你看他那个自传卖了1亿本，有哪一个人变第二个贾伯斯的？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你能不能看出那个重点？我是不晓得。我看到就是啊，有人说哇，可以总结来讲，第一个他坚持，但是你再看看，有些人失败也是他顽固一样嘛，成了就是坚持，失败就顽固。到底我该坚持还是该顽固？这很难讲的。哦，他从善如流，可是我们也会听到有些人，每个人的意见都听，没有意见，没有主见。结果就什么，就失败了嘛，举棋不定，哈姆雷特。就是这都很难讲的，有的时候我看起来可能是运气，我们不太能够说一定有一个办法，但是有一个原则总是对的，我们信靠我们上帝。那训练当然也是照着神的话，希望有一些好的资料，这些就我们还是说就实际出发，我们也能就我们所知道来讲了。我自己常常感觉，常常听到，很多教会都有训练的题材、课程， 哦，这个神学院出的，那个属灵大师出的，尼托森写的，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的一套教材很好，可能都有它的优点缺点。我的习惯总是就是查圣经，那么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要找的时候，我说啊，你可以，我觉得加尔文的要义那是蛮好的一个，那么但是不一定你都会同意。你能够，我是鼓励各位，如果你实在什么没有，我们也从圣经里面，你跟人家查罗马书或者是马太福音总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好的书、好的教材，你多打听一下，现在网上也实在非常多。当然，各位，我是觉得有两个特点。以现在网上的东西，我是很少上网，但是我看到的已经让我觉得了，现在网上的问题就是，不是坏东西太多了，坏东西的确多，我不知道几十亿、几百亿了，坏东西。但我觉得现在问题是好东西太多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同工有的时候传一个漂亮、传好看的照片啊、哦，罗马照片，或者是哦什么什么东西传来，我都没有时间看，因为好的照片可能几百张，你每一张欣赏一下，可能20分钟就过去了。现在实在好东西太多了，好的奖章太多了，斯布真的、路德的、加尔文的很多啊。那你就更需要有主帮助，要抓住最基本的啊，圣经的话你需要抓住。我也很遗憾，如果好多东西这么多，今天在教会里很多人花那么多时间看那些二流、三流、四流的，实在是很可惜。那我们希望能有好的训练的，要有好的教材，但最重要，我是觉得对圣经的要义要认识。这一点，这十几年来改革中的努力也是很好，就比较看重教义上的认识。当然，我也觉得有点遗憾。我说的改革中就是比较加尔文中的哈，那么，就比较强调上帝的权柄的哈。但是改革中也有一些很大的毛病，在包括中国大陆、包括海外、包括华人、包括西人的。我知道美国有一个改革中的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西敏神学院在西海岸的那个神学院。那么他们那里有几个改革中的教会，那我也有朋友去参加过。还有我在台中，我有一个学生，他们有改革中的教会。他们很注重教会的，我今天下午也会可能讲一些教会的管理、惩治、纪律，还有我们的信仰，你信的到底是什么，要跟你讲清楚、教清楚啊。感谢主，这些都非常好，是我们中国教会因为尼托森的影响都觉得这些是头脑知识，不好的就都忽略了。但是我也觉得改革中他们，不管是我听到的美国西海岸这些教会，就他们有很好的教导，有很严肃的这个敬拜，但他们对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爱实在太少了。这时候我就觉得灵恩派是非常好的榜样，就是灵恩派实在是很热心、很热情，我非常肯定他们这一点，包括在传福音、祷告的事上，常常都比我们温暖得多啊。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在训练的事上要有好的教材，那么但是我想彼此相爱关心也是重要的。那心态和分工合作呢，这也是我们就是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吧。心态是我们是在服侍上帝了，我们也是在彼此服侍，说是服侍上帝坐在主身上，这话简直是荒唐极了。你什么时候服侍过上帝嘛？上帝实在是太好伺候了，就是不要伺候他嘛。就是服侍人真是痛苦极了。我在教会里没看到哪一个人不是因为服侍人受伤的。就教会里面那魔鬼的伎俩也真是非常的高明的。就我们常常是在有就是。各种人他有各种的败坏你的办法，圣徒有圣徒的败坏方法，那么那个小人有小人的败坏方法， 那个儿童有儿童的拜拜方法，成人有成人的拜拜方法，牧师有牧师的拜拜方法，师母有师母的拜拜方法，都有都有，而且都是哇，常常就是一见就中红心了，很容易，真是求主怜悯。那说我们没有什么绝对的办法来避免这些，如果有，我常常觉得说就是舍己，就是背十字架，就是十字架道路，也不是背十字架，是主为我们背十字架，总是想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只能想到，就是历世历代也有很多的牧师神学家想有没有一字真言抓住了一抓就灵的，毛主席说是阶级斗争，那么我觉得比较接近就是十字架啊，就是我们，但是十字架也非常容易被魔鬼用来走错路，就是你把十字架只想成，就像我们华人教会十字架只想成说是受苦受难，各位那都走不久的，十字架不是我们为主受苦受难，十字架最基本的是基督为我们受苦受难。我们一想到就是做雷锋啊，这些这都做不久的，所以你看中国大陆传了这么久就还是一个雷锋，而且总是没有成为肉身的道啊，就总是在文字上照片上，怎么那么多照片，怎么每次扶老太太都有还能照张相，我真是非常稀奇啊。好，心态我们总是一个蒙恩的心态，分工合作这也都是一个理想的状况，我看很多时候是不合作有分工了，就是我们常常是这样，那也求主让我们在这里摸索里面求主怜悯我们。我对教会，我自己从来不是主任牧师，但是我在旁边看，我也常常要为主任牧师祷告。教会里的问题很多时候，我想团契也是一样，一个是没有人愿意服侍，这是很大的问题，就总是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做，总是只有一个人。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人很想服侍。各位，你们康牧师，没有人想服侍这个困难我知道，有人想服侍这怎么是困难？就是可拉心态。想服侍的人常常是看你不顺眼，老子来，老娘来，他来发号施令的。各位，我想这就是可拉心态。所以那个不想服侍的人，你怎么把这个死的马把它推起来，醒来把它当活马？那么想服侍人，他又是个脱缰之马，你怎么要把它拉住？这你在教会里，你就然后那个脱缰之马就会很受伤，他把别人拉得受伤，然后自己也受伤。哎呀，我这么辛苦，你知道我不吃不喝为了教会这次的演唱花了多少力气啊？对不起啊，师班请原谅我，不要说错，我怎么在讲我啊？就或者是各位，就是大教会或者是人多的教会就会这样，这间教室现在清新团契借了，怎么总借清新团契呢？我们爱心团契就不能借吗？就都给你们霸占了，最好都给你们了。各位，当空间不够，时间不够，资源不够，钱不够的时候，我想这些在公司里也都会有，每一个公司每个部门都会说我们缺人要多有钱，每个部门都要争取预算，然后每个人都会想尽办法来对自己有利的。这些说起来就是都是灵性的问题啊！我这教会，我这教室，我给你们用，那你们怎么办啊？我们到公园去。各位，这些我没有说我们要这个样子，我没有说我们就天天就是想到所谓的舍己，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需要真实的认识我们的上帝，然后认识上帝还是有很多的磨练啊，这不可能没有磨练的，就会有冲突。我不觉得冲突我们可以马上解决啊，我们多祷告啊。这一点如果说有秘诀呢，这也算是一个秘诀吧，但是各位，魔鬼都很聪明，像我刚刚说十字架道理，你可以变成一种受苦的道理，听着大家都怕， 多祷告、哦、我也认识很多祷告的人，那个祷告不会解决问题的，他祷告一祷告就开始控诉别人，他一祷告就觉得自己好可怜，他一祷告就变成一个以利亚，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烧了你的祭坛，他们还要我的命。各位，你这样祷告不是在祷告，就跟那个法利赛一样在自言自语。就我们其实灵魂深处闹革命是需要的哈，敬拜也是很好的事，那么这也是在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在圣经里看到主配得一切的颂赞敬拜赞美，包括在使徒行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里面，那里有两个天上敬拜。那我想到这里，就是保罗在亚略巴谷对希腊人讲，你们敬拜而不认识的上帝，我告诉你们是谁。就是很多时候我在参加灵恩派的敬拜的时候很热情，但是我常常觉得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敬拜什么。就那个启示录四章五章讲敬拜，第四章的敬拜讲到上帝创造的美好，第五章的敬拜讲到耶稣救赎的美好。各位，悟性不是不重要的，我们认识上帝的奇妙让我们心被恩感。你说你要孝顺你妈妈，你怎么孝顺他们？一大堆跟你讲要孝顺的话，那个是律法。当你知道你母亲为你牺牲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也看过这种故事啊，妈妈脸上丑得不得了，后来知道是在火失火的时候把你救出来烧伤的，你就非常的孝顺。说悟性上的知道跟我们感情上的认识是有关系的啊，是非常一致的哈。所以敬拜里面我也觉得我们需要有对神的认识。就我很觉得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重要的，只是这个真理的认识呢，也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的操练是真实的。关怀这一点我刚刚讲过了，我在台湾有任何人需要关怀，在别的地方，不管在偏远的乡下或者是台北市附近或者就在教会附近，我也是很遗憾，我要找、有没有人可以关怀我爸爸妈妈，我就一定找灵恩派的教会，因为他们就会去派人去。他们有的真是糊涂透顶了，就是各位你们现在看新闻上面，我们台湾有人拿到什么钻石金粉，这都是灵恩派的教会，但是他们里面也真有彼此相爱的，有很深刻的彼此相爱，是叫我非常羞愧也非常羡慕的。他们对传福音、对祷告、对去关怀别人、去探访，这一点我就在改革中里看到非常少。就我们需要去关爱人家，这是耶稣讲的吗？我生病了，你来看我。各位，这些时间也实在是一个做牧师的也不会很够。当然，牧师也是不同素材做成的嘛，跟共产党员一样，是圣灵重生的。那么我们需要有爱哈。好，把舒淇给我这些题目讲完了，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哈。我们当然就很快的把它看过去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他这里在讲到恩赐哈，但是也讲到爱。我刚刚讲的一些个别的原则都已经提过，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哈。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这很悲惨的一句话，但是在我们在讲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真应该讲到这是够荣耀的。就相对的来讲，不信主的人，管他是共产党、是日本人、是台湾人、是中世纪的、是资本家、是劳模、是石传祥或者是雷锋， 通通都是随时在每件事上被迷惑的，在每件事上都在服侍假神。不信上帝的人是可怜的奴隶啊，不但在服侍假神，而且被迷惑，还以为自己很幸福，还对奴隶的主人谢天谢地的啊。我们现在被拯救了，我们重新来服侍，我们重新来做主，做奴隶，可是我们是在主的恩典下来服侍人，我们是在自由人的身份下服侍人。这一点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有讲，就又是一个看起来矛盾的，我们基督徒是奴隶，我们基督徒又是主人，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这路德有一篇文章，你们在网上可以看得到，基督徒的自由，我写得非常的好。我们是自由，我们是主人，我们不在任何东西之下，我们不在任何的主人之下，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但是我们又因着基督，我们去服侍上帝，上帝不需要服侍，其实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服侍上帝的教会，还有我们生活中周围的人。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这一句话上半句非常的荒唐，谢谢。上半句好像很荒唐哈，被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各位，没有神的灵感动，我们也不会说耶稣可咒诅啊。一般非基督徒也不会说耶稣可咒诅啊。他为什么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我猜可能有一些混乱的现象，这也是灵恩派虽然有那么多很优秀的地方，也有一些令人实在是不能相信的愚蠢，就是是不是有人在圣灵的在灵的那种感动之下说出一些什么很不恰当的话。我不敢说灵恩派会这样子，我很怀疑包括保罗那时候会这样，但是我觉得被圣灵感动的现象有的时候实在是癫狂，实在不像是一个正常的聚会。我不是说方言而已哈，就是这一点，就是我想到这里，我就想到耶稣说的麦子和稗子，麦子和稗子实在太像了。我们实在很难用一个人的表现来说他到底有没有圣灵，因为有些人是那样像麦子，其实是稗子；有些人是那样像稗子，其实是麦子。稗子就是没有得救的人，所以我猜他在这里说，最起码有个一个标准，就是没有人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但是我也在想到说耶稣可咒诅真的那么难吗？你不来教会，你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愤怒，你对人的讨厌，是不是就在咒诅耶稣呢？你说我没有，我在咒诅人。 Well， 这是雅各书讲的吧。我们一方面赞美上帝，一方面咒诅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被某些灵而实在不是神的灵感动，而我们在咒诅一些事情的时候，实在我们是有对上帝极大的不敬。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那下面一句话就非常好了解，我们非常感恩。对，我们常常说耶稣是主，根本没有圣灵的感动，只是像机械式的一样说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认定耶稣是主，哎呀，你要感谢主啊，这是神的灵感动你。那神的灵感动你，耶稣是主。耶稣是主的意思就是，你是 Lord Master， 你在每件事上所做的、所规定的、所安排的、所发的命令都是对的，都是好的。这一点文革的时候的共产党员最了解，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听。但是我们在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并不是盲从，并不是我昨天讲的，并不是我们像 毛主席叫我跳楼，我就问他哪一个窗户啊？对，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对主的顺服是建立在对主的认识上，也是圣灵感动，他真是主，他真是美好。好，在教会里服侍，所以他一开始讲到就是，以前你们是在服侍亚巴偶像，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是现在你的服侍是被圣灵感动来服侍，靠着灵，不是靠着自己。好，灵给的，一般来讲我们的标题就是属灵的恩赐，其实他只有讲到属灵，他没有讲到恩赐啊，那个他没有直接讲，后面提到了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啊，这里讲到多元和一元了，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同样一位圣灵，有不同的工作职事，主却是一位，有不同的功用，神却是一位，神运行一切的事，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多元和一元。那么这个多元和一元呢，在人间保罗用了一些比喻，我们最能够明白的就是身体。一个身体上不是只有眼睛，不是只有手，我们需要有各种不同的器官肢体才能够整个的运作，但是是一个身体，一个主。那么这个第七节讲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是叫那个人得益处，也叫那个人使别人得益处。所以有圣灵一定是对我们有造就的，有圣灵也一定是叫众人得造就的。好，有人会讲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 不必把它了解成方言，智慧的言语在圣经里面讲，其实就是十字架，就是救恩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也不必把它想成什么很玄的预言，知识的言语也是在讲到上帝，在保罗讲人不都有这等知识的时候，那个知识指的神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这种蒙圣灵赐给他，我们也就想到绝不是就是好像在糊糊涂涂当中，然后有一股热流跑到你脑袋里面，然后你就跟整本圣经背起来，然后说出一些奇怪的话。各位，这是穆罕默德和史密约瑟这种异端或洪秀全有的经历，我们基督徒没有这种经历的。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总是让我们认识圣经，认识耶稣基督哈。就是知识和智慧的言语，圣灵让我们更明白神的话。第九节，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这个信心不是指我们得救的信心，得救信心是每个人都有的，这里圣灵可以给他信心，是指着能够行神迹的那种特别的信心。这里的信心一般来讲跟上面讲的知识是一样的，就神给他某一种知识，让他能够说出一些话。有的人说这种恩赐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有人也说这种恩赐现在没有了，我不敢说啊，但是如果我们说有人比较适合做医生，有人比较适合做护士，就是把圣灵给人的恩赐和我们一般的天赋放在一起来了解，不是不可以，只是天赋是没有人没有信主的时候神给他的恩，神给他那个天赋，信主了以后，这个天赋就成为，因为被上帝在感动，就成为服侍人的一个工具。好，第十节，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那个辨别诸灵啊，这个在教会里面也很重要。分辨的是。这个我说的辨别诸灵刚好就跟你们现在想的可能不一样，刚好就跟灵恩派讲的不一样。如果你照字面来讲，辨别诸灵呢，就是他看一看你，哦，弟兄， 你里面有一个邪灵，那个邪灵叫什么？哦，姐妹，你里面有个正直的灵，是不是？各位，那才是鬼里鬼气的，不是灵了哈。就是，有些就是什么什么通天眼啊，什么这些东西。各位基督徒不要有这些东西，不要有这些迷信的东西哈。我们对人的神给我们的结构，我们非常赞美主。那我们就好好的来用这些东西。那么分别灵，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清新、很圣洁、很有爱心的人，刚好就不是那些什么算命啊、算命先生、相士啊那些神经兮兮的人做的事情。刚好我觉得就是一个稳重、理智、有爱心的人，就好像一个教会里的大妈。他跟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谈谈话，就哎呀姑娘啊，你现在有烦恼是不是？其实就是你有烦恼的灵啊，或者你的精神很烦恼，就是这样。就是我想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他能够稳定的觉得你现在在就是有些什么心结在那些地方，我想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人是其实也是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有的，但常常是人在越稳定的跟随主里面，这种分别的能力就越好。我想我下午还会再讲到这种分别的事情，很重要。好，那么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这个说方言翻方言呢，到底今天还有没有那种第一个像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的那种不是地方话，而是一种很奇怪的舌音，到底那个是不是属神的我不知道，起码就我现在所听到看到所有的，我觉得都不是。我不能说那是异端，但我不太觉得那个是从圣灵来的东西，我会这样觉得。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是可以翻出来的，不管是地方话或者是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可以翻出来有意思的。而我看我所看到这么多，包括我很敬佩很喜欢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说的时候我都看不出来是这样。但是这只是我的小小观点，我愿意随时被纠正啊。我倒也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这个有人能够说方言和翻方言，方言不管它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总是从使徒行传开始讲起，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总是一种用舌头来说上帝的能力的事情。那上帝的能力总是在福音啊，所以说方言可以是很正面的，就是让某个地方的人能够用自己的地方的话听到这个上帝的事。翻方言我觉得也是这样，让更多的人能够用自己明白的话来认识耶稣。所以说方言翻方言，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把上帝的话讲得让人比较明白一点，清楚一点，能够了解。这也是教会里面的工作的重要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团契里的各种服事，其实很危险的，其实就是话语执事，就是用讲的。因为危险就是这实在是最重要的，讲道是最重要的。而这个也的确叫人很羡慕，能够耍嘴皮子，能够动笔写文章，这在我们中国传统里都是人上人，就是都是上等人，就是劳心者。但是会容易叫人骄傲了。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些能力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要谦卑。教会里面我还是说，我们都能够听到能够讲到是好的，不一定是聚集在一起，我们平常交通也有，这些是好的，能跟人家传讲是好的。但是这也一定随着我们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包括各位，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有人常常需要进出， 照顾这些孩子，我心里都非常尊敬他们，也谢谢他们。如果不是他们，我们这里可能更很难进行。我们感谢主。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我们继续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生活着，我们能够对主有更多的认识和见证，我们能够在教会，能够在家庭里面，主啊，我们认定基督是主，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充满我们。我们感谢主，一想到这些题目觉得千头万绪，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可能也说的很多地方很杂乱，但是求主帮助，让我们心里总是归向主的，让我们这复杂的、错误的、种种迷惑的人，能够在主的恩惠慈爱中被你一直在教会里引导，直到见你的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